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那么这句话呢，是和以弗所第一章，第九节是连在一起相对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所以这两节圣经是彼此解释的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那么这个就和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照所安排的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两段圣经里应该是对应的。然后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，为要借着教会，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那么第一章呢？你如果读第21节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所以你看，第一章跟第三章呢，又是相对的。第11节，这是神从万世以前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和他第一章第九节也是相定，也是相对的。那第一章第九节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那原文是在他自己里所预定的美意。那么第三章呢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所以这里很明显讲的神的旨意，神在他自己里面定了一个旨意。然后呢，现在第三章，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定了个旨意。那么这两个这个可以说是神旨意的两面，一面呢是他在基督里，在他自己里定，还有一面呢在他基督里面定。那么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。因为下面明明接着就说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。所以现在如果有人问我，根据圣经，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？那你首先要告诉他说，第一，在他神自己里面，他定了个旨意，那么那个旨意呢，就是基督。那么现在呢，到底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？那么很清楚，那就是第三章第十节，为要借着教会，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，那么执政掌权就指着天使来说的。那么天使呢，他们缺少智慧。那么我们为着叫他们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那么是谁让他们能明白的过来呢？原来乃是借着教会。所以他说，这是照着从万世以前，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可见呢，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旨意乃是教会。我想是很清楚啊，这个是用很简单的话，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基督，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教会。所以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与教会。那么这样，那当然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里面包含就是包含以弗所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，我想非常清楚。我觉得你如果读全本圣经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讲得那么清楚的，那毫无疑问，一个是第一章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章。第三章，那么第一章呢，讲到神在自己里面的旨意，因为那么大，所以保罗他不能不跪下来祷告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光明白，这件事情不是光知道，这件事情，那么需要背后有许多的祷告，所以接着保罗在第一章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祷告，那是求启示的祷告。那么不光如此，当他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教会的时候，他从14节他又有第二个祷告，所以我想很清楚，两个重大的祷告都是在他提到神永远的旨意以后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们知道保罗有两个最大最大的祷告，那就是启示录以弗所第一章跟以弗所第三章。那么这个都是和什么？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讲到神的旨意是基督， 那么保罗就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那么然后下面他一直祷告下去。那么讲到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乃是教会，所以他就说，他就在父面前祷告，求他啊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刚强起来。原文就是叫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。那么这就是下面一个祷告。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第一章啊，跟第三章，事实上呢是遥遥相对的，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第二章呢，刚好是发挥第一章的，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第一章的结尾呢，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那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保罗在他祷告里面，他求三样事情。那第一呢，他主要的要我们求神赐给我，求父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灵，使我们真知道他，就是对于神有完满的认识。那么这个认识有三方面。那第一方面呢，那这个当然需要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。第一方面呢，就叫我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那第二点呢，就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第三点，就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，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大的浩大。所以第一是恩召，第二是基业，第三是能力。那如果光有恩召、光有基业而没有能力，你知道根本达不到你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面我们需要知道是永远的旨意，但是这个永远的旨意怎么达到？怎么在我们身上实行？那个在这个到了时候，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这件事情怎么办得到的？那么需要一个很大的，而这个能力很明显，保罗说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所以这个能力已经显在我们的身上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才可能成为神的产业，神才能在圣徒中能够得着一个产业，而这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不配的，神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得着他的产业？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呢是浩大的能力。那么然后下面保罗就解释这个能力有两面，这个能力第一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。你看我们的主怎么从死里复活的？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天是棺材顶，地是棺材底，还没有一个人在主耶稣以前从这个大的棺材里面出去复活，因为我们都缺少能力，所以我们只好躺在坟墓里。但是主耶稣不同，在主耶稣的身上，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在他身上就运行了一个大能大力，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那个能力是什么？那个能力能叫一个人脱离死亡，而且能从死里活过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力比原子能力、比核子的能力不知道大多少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宇宙中的能力有两种，一种是创造的能力，一种是救赎的能力。而救赎的能力有一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复活的能力。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，他真的冲破了死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一个能力有多大，你就看说他有没有可能征服死亡。因为向来死都是掌死权，死是有权柄。全世界历史历代所有的英雄豪杰，没有不在他的权势底下，没有人从他的权势手中脱离的。但是你看，这个能力乃是复活的能力，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个能力那也是升天的能力。因为什么呢？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而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能力不光是叫他从死里面得到释放，而且呢，能冲破这个地球，冲破所有的地心吸力，能够把我们的主一直带到天上去。所以这个能力一面是复活的能力，一面是升天的能力。那特别是升天的能力非常重要。 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脱离沮丧，这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能够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能够，这个得胜，不光是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是把我们带到天上。撒旦总是要把我们陷在死的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陷在自己里面越陷越深，但是这里有一个能力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把我们这个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不是叫我们的，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呢把我们的主叫他一直坐在自己的右边，所以那个能力是一直叫他升上去。那么下面他会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，这个特别讲到升天的过程，在他整个升天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有很大的阻力，因为这里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有正面的，有这个正面的，有负面的，正面的就是指着天使，负面的就指着魔鬼和他的跟随的人。那么你如果读到第六章你就知道，原来呢你若读第六章的话，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执政的掌权的是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他一面当然对于那些好的天使来说没有阻力，但是因为空中有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，和还有呢就是天空属灵气的，那这些恶魔那就是堕落的天使，而堕落的天使就是盘踞在我们的外太空。所以你想想，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很明显的那个最大的阻力就是从黑暗的权势来的，黑暗的权势笼罩他，笼罩我们的主，叫他不能够升天。但是最后你看见他远超过一切执政，换句话说，当他一面升天的时候，他一面就掳掠了这些，掳掠了仇敌，就征服了仇敌。那么你看见他征服多少，然后他就充满多少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后面讲充满。那么然后22节呢，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当我们主复活升天以后，他给我们看这个我们的主乃是一个宇宙人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在宇宙中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在他的脚底下就是万有，万有都伏在他的脚底下。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都在他的脚底下，那这个非常重要。你看见如果我们的主没有升天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包围他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辖制他，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你看见他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然后不光讲脚，而且讲到头，他说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头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一个宇宙的人，这个宇宙的人的脚的底下乃是万有，没有一样东西不在他脚底下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他的头，他那么结果，因为他征服了万有，所以呢，他就做万有的元首。所以你看见说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下，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底下。那么在这里加了一句，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，他为了教会，结果呢，就做了万有的元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把万有都叫他们伏在他的底下。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为着教会。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今天我们如果要经历在教会里面的得胜，在我们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一直在得胜的地位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很清楚，就是说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在现在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宇宙人，铁头当然在天上，他的脚在地上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，整个他的整个的这个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那么现在这个脚下不光指我们的这块地，也指着我们地球的外太空，也指着我们太阳系来说的。所以呢，在地球的外太空这一部分就变成他的脚下，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不伏在他的脚底下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里这个人有头也有脚，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宇宙人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，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身体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这当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你看见身体是他的身体是什么？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。那弟兄姊妹，元首的丰富乃是借着身体来表达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明，那么让不光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且呢是那充满万有者，因为他征服了万有，他充满了万有，那么他的丰满，他满溢出来了，这个就是他的身体，那么这就是教会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教会是件太大太大的。如果主在这里开我们的眼睛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教会实在说来太容易。我们的如果万有都在他的脚底下，那么叫弟兄姊妹，万有都在教会的脚底下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教会，教会乃是属天的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。教会绝对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社团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严格说来，教会严格说来，你看见完完全是属天的，根本摸不着地上，因为所有万物都在他的脚底下。所以今天许多时候，我们把教会变成一个机关，变教会像个学校一样东西，像个公司一样东西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不认识教会。但是保罗给我们看教会什么？教会乃是他的身体。那这一幅图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。他在哥林多教会，他明明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是指着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圣徒说的。然后呢，讲到罗马的教会，罗马虽然分在五个不同的聚会，他说我们在基督里却成了一个身体。但是怎么样你也看不出来，看不见，原来教会乃是宇宙人的一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所看见的和犹太人所看见那个境界不一样。犹太人所看见的，你看见什么叫犹太教，什么叫做这个犹太人，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有一天弥赛亚国，然后从日落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，那么我们叫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，那就指了将来弥赛亚国掌权全世界的时候。所以那个最大不过是整个的地球就是了。但是现在你看见保罗他所看见的意象呢，那是宇宙的，是 universal 的，不是 global 的。所以这样相对一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现在和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，你看罗马书他写信给罗马帝国的首都，那么现在你可以知道说，那就背后就给我们看见罗马的势力可以说遍及全世界。那么有一天，我们知道弥赛亚国要远远胜过罗马大帝国，但是又怎样呢？那个不过是整个地球就是了，但是现在给我们看是整个的宇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教主基督为着教会的缘故，他做万有的元首。他为什么坐在宝座上？他为什么充满万有？他是为着基督的。因为他为爱教会，为教会设计，那么不要忘记，教会是有前途的。所以教会将来怎样，我们知道说和我们的主升天有关系，因着升天的缘故，他做了宇宙的元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是宇宙的元首。那么这是头，那么身体呢？身体就是我们。身体你看见吗？有头有脚，那么就是我们。那么既然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那么万物也都伏在教会的脚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你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然后我们在最后呢，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神在他自己的所定的旨意最后就会完成了。但是话不能停在这里，第二章要接下去。为什么第二章要接下去呢？因为第二章给我们看见，虽然教会是在天上，但事实上他今天是在地上。 所以，如果你没有读第二章第一、第二章的话，那么现在你有一个错觉，你觉得现在教会已经搬到天上去了？没有，不错，教会的地位是在天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今天仍旧在地上，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你看见在现在有一个宇宙人，万物都在他脚底下。那我们要问这个人的身体在哪里？这个人身体就是我们这些教会，就是教会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呢，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那么教会当然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。那么现在很明显，你们今天还在地上。所以如果你读第二章的话，给我们看见我还在地上，所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呢？因为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但是感谢主，是叫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所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空中掌权者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，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不是他越过了那个撒旦所盘踞的范围吗？但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乃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所以我们是顺服邪灵的。那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又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时间来了。我们在地上，所以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是可怒之子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，这是我们实在的光景。你不能因着你在天上你就忘记我们是罪人，不可能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本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第四节是个很大的转弯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那这件事当然只在地上发生了，这个明明在地上，但是在那个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那么一同活过来什么呢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所以什么叫得救？得救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我们得救那一刹那，你看见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，我们的灵呢是我们的深处一个器官，向着神是死的。但是圣灵呢，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灵就点活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那不光一同活过来，然后第六节，我们得救了。得救怎么回事呢？不光是本乎恩，那不光我们活过来，就表示我们得救了。那么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把那个浩大能力给赐给我们呢？向着我们是何等浩大能力？原来那个浩大能力怎样在主耶稣身上工作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升天。那么这个浩大能力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怎样呢？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么第一章末了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坐在天上。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现在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个宇宙人那个身体就是因为如果教会是那，我们说过了嘛，你这里很明显有头有脚，这明明是个人嘛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教会乃是他的身体。那么既然如果教会他的身体，那么万有在他的脚下，所以万有都在教会的脚下。所以很明显，教会已经在天上，所以你们就是教会，很清楚的。那么教会呢，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非常崇高属灵的地位。在这个就是当保罗在监狱里面，他能看见从前，他看见的比从前更高更深，因为给我们看见教会根本就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。 清楚吗？很清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今天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说，我们已经在那里；今天就着能力在我们来说，我们的经历应该是死而复活的经历，也是升天的经历。如果我们有升天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从环境里面拯救出来，一面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，一面从捆绑我们的环境、捆绑我们的地球、捆绑我们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感谢主，现在这个就是教会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给我们看了，教会今天仍旧在地上，没有错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，教会所经过的生活乃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。虽然我们在地上，但是其实我们在天上，这是我们的地位，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摸着我们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所以，然后下面保罗讲得更清楚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然后讲了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那么这里很明显的，保罗又把我们得救的故事稍微复习一下。那么谁是教会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那些在死在过犯最终的时候，结果这一班人是神叫他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而且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今天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天上，所以我们的经历也应该是升天的经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所有的都在我们的脚下。那么这就是保罗，保罗明明在监狱里，但是你看见所有万有的一切都在他脚底下，锁链摸不住他，那个这个监禁他的那一道墙，监狱的墙也不能够摸着他。你看见保罗现在是个超越的保罗，保罗好像蝴蝶一样，现在能翱翔在空中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受围困的时候，等到他经过好几年的沉淀以后，你看圣灵现在给他看见神的旨意。那么这个当然和神的旨意永远旨意发生关系的。那么然后从十一节一直到最后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是指着生命来说的，指着他地位来说的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地上来看教会，它有两面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从第十一节到十八节是一面，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另外的一面。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个十一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原来是一个新人，是一个新人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第十五节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。那现在非常重要，这里保罗讲什么？保罗说教会原来是个新人。为什么他讲的教会是个新人呢？那么你看第十一节，他说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。那因为我们在地上，不要忘记我们本来是外邦人。那么然后呢，保罗说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。所以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呢，他为什么要说和睦呢？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是外邦人，但是呢，还有一般人，他们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的人，所以这里很明显和两般人。但是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受隔离的人， 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我们得以亲近。那么结果呢？他就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而为一。本来外邦人是外邦人，以色列是以色列人。就做人种来说，就做神的拣选来说，很明显的，我们是局外人。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发生在历史上，这是发生在地上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，你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教会里面当然有外邦人，教会里面当然有以色列人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十字架做了一个工作，就是两下合而为一，就把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。那么这句话有道理的。你知道以色列今天，你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在这个如果大家到圣殿去，你知道圣殿原来是在一个山头上，这个山头叫做摩利亚山。那么当你到了圣殿山，到了圣殿山以后，在摩利亚山上呢，你看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圣殿的广场。那么在广场的中央呢，就是有这个圣殿主要的部分，那就是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有祭司的外院的等等，这就像旧约的会幕一样。那么在这个以外呢，叫做外邦人的院，就是外邦人可以到那儿去祷告。但是呢，到了一定的地方，外邦人不能再往前走，因为等到你要靠近圣殿的本身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矮的墙，那个墙呢，你看有个字句写着外邦人不可以进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如果你到圣殿山去，连外邦人也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你来到圣殿就表面说你现在可以亲近神，不过你只能到一个地步，你只能够到一个地方，因为有一道墙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把它隔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外邦人只能在这个墙外祷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所以那个圣殿呢，不光是让以色列人敬拜，圣殿呢也是万国祷告的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就这么多了呢？在旧约是这么多，但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呢怎么样，他就用他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废掉冤仇，那么就在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所以呢，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，那现在原来十字架乃是成就了和睦，使外邦人，使以色列人两下能成为一个身体，归为一体，能成为一个身体，与神和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个身体在地上，虽然在天上也在地上。为什么在地上？因为只有地上有以色列人，只有地上有外邦人。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什么？借着他身体，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，那结果他成就了和睦。他一手拉着以色列人，一手拉着外邦人，结果呢，就是一个身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成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什么意思呢？事实上，什么？教会就成为一个新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教会了？为什么有一个身体？因为你看见这个新人，表示这个新人有个人格，有个 personality 的。但是我们的 personality 普通是看不见的，那么需要借着一个身体，把我们里面的人格把它发挥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就说在地上来说，你看见不分希利尼人，不分化外人，不分犹太人，不分外邦人，因为在十字架上，神一手，主耶稣一手拉着我们，一手拉着以色列人，结果呢，让他们成为一个身体，而且成为一个新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一个身体，另一面是一个新人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格，这个人格其实就是基督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教和身体的功用在哪里？身体的功用就是叫人能看得见里面看不见的人格。 当初主耶稣怎样借着神，借着马，或者这样说吧，神或者这样道成肉身，就是爱成了肉身，忍耐成了肉身，温柔成了肉身。那么神在肉身显现，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，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就是因为神借着玛利亚给主耶稣一个身体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看见神，我们的主其实就是神自己。那么就借着那个身体，他弯下腰来写字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虽然借着玛利亚那个身体，他已经带到天上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蒙恩，我自从他升天以后，因为教会诞生了，所以你看见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奥秘的身体。当初你看见神怎样借着这个玛利亚所给主耶稣那个身体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谦卑，什么是温柔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的人格人看不见，基督的温柔，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忍耐人看不见。但是你看见吗？这个现在呢，借着他的身体，他就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你看见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？那么，他就告诉这个门徒们说：“那你看，我有这是，有我这个这个，他说这是我的手，这是我的脚，明白？我的手，我的脚，这表示这是我的身体，所以你就知道是我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现在呢，你看见说，这个身体不光是以色列人，这个身体也不是外邦人，这个身体乃是要彰显基督自己，给人看见的乃是基督人，给人看见是基督的温柔、基督的忍耐和基督的谦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然后17节说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人，也给那近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个新人。这是特别我们从地上的角度来看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你看见有一半人曾经是外邦人，有一半人曾经是以色列人，但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所代表的不是以色列人的性格，也不是外邦人的性格，在这里给我们看应该是基督的性格。所以这个是11节一直到18节。那么19节呢，到22节，给我们看的教会乃是神的家，为什么呢？以及19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然后下面怎么讲呢？然后下面21节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家知道圣殿也是在地上的故事。那么圣经里面讲的圣殿的时候，你看保约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”那个殿一面是指着，但其实当大卫那样祷告，当那大卫写20篇、23篇的时候，圣殿还没有盖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神的殿的原文的 house of God 一面是指着那个建筑物来说的，那同时一面也指的 household of God 来说，乃是指着神家里面的人。所以约翰，所以大卫才说，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直到永远，他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殿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殿很明显的，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殿所代表的乃是所有神的子民，在这里神能够得到安息。那么还有呢，所有以色列人就能以神来做他们的子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的殿也可以翻作神的家，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？在原文是，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殿里面吗？那在我父的殿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殿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给你看见，是什么家。所以难怪我们读到这个保罗书信，教会什么？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，所以清楚得很。那么想到家的时候，那幅图画什么图画呢？就是旧约的圣殿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，你每次读旧约圣殿，它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。那么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，而且这前面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第一章给我们看的教会是基督的圣殿，教会是属天的；但第二章给我们看教会还在地上，教会还在地上，好像当初以色列在旷野一样。在旷野里面，你看见会幕怎样是神的家。那么，同样，今天我们走在旷野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原来乃是神的家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人乃是神家里的人，清楚吧？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，这就是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，第一章、第二章很明显，保罗给我们看见。教会那个属天的地位，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那么这样第二章就讲完了。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，保罗很明显的，因为讲到这些，那么讲到这个，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讲的外邦人呐、啊，以色列人呢、啊，所以然后第三章啊，你看第一节，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祷。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？就是第二章前面所说的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一样，和先知一样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一许。那个意思什么呢？就是外邦人能够借着福音，能和以色列人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个身体，同盟一个应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明白，那个每次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给我们看的教身体是不能够分割的。没有希利尼人，没有外邦人，没有化外人，没有为奴的，没有自主的，没有男的，没有女的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区别通通消灭了。所以什么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把地上的东西带进来，你就把教会变成同乡会，你把教会就变成同智慧，你把教会就变成一个，就变成了地上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。我们把教会里面，你知道，就历史来说有以色列人，就历史来说有外邦人，那么有各种不同教育程度，有各种不同背景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冤仇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把冤仇再带进来。所以不管弟兄姊妹我们的背景怎样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也许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，但是让我们记得，教会乃是神的家。那而且保罗给我们看，有一个基督的奥秘，什么？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，借着福音能够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的新人，所以他还是回过头来给我们看见第二章。那么现在，不过他把第二章那个新人，给他加上另外一个注解，这乃是指着基督的奥秘来说的，因为从前没有让人知道，没有让人知道。然后第七节，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，也是照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，然而还赐给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然后第九节，又是众人都明白，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那弟兄姊妹又回到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地上的这个新人和地上的神的家，不要忘记，这个乃是神永远旨意的一部分，一面在地上天上，一面又是在天，一面又是在地上。然后呢，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地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什么神的旨意是教会，在基督里的旨意是教会的，因为借着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要在宇宙中完成一个很荣耀的见证。这个见证特别对那些堕落的天使，要给他们看见说，当时要叫整个的，要叫整个的这个，要叫整个堕落天使蒙羞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就是那些好的天使，就是那些没有犯罪的天使，你看见他们不明白，现在他们应该要明白神百般的智慧。有的人说，如果是老早知道撒旦要害人，为什么不一下子就把他捏死了呢？那其实神很容易，他是创造者，很容易把，因为撒旦不过受造者，他很容易就把他捏死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知道这个宇宙还有其他的天使，宇宙还有其他的受造之物，他们一定会说，神啊，你是创造者，他们是被造者，当然你不用吹灰之力你就可以把它解决了，不错，这是神的能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所彰显的不光是他的能力，如果神光彰显他能力的话，他老早就把撒旦解决了。那为什么弟兄姊妹历史上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呢？感谢主，他为什么要得着教会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他原来乃是要借着教会来对付他的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我们都是受造的，现在神乃是用一般受造的人来对付那个受造的天使，堕落的天使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这些人对神说是，那就是对撒旦叫撒旦蒙羞。你看撒旦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撒旦是要人来跟从的，撒旦你看见是就后来人就被迷惑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借着教会，当教会在那里顺服神的旨意，当教会在那里完成神旨意的时候，你看天使就蒙羞，这个撒旦就蒙羞了。因为你看见这一般人不是神所创造的人吗？如果他们能，为什么这些堕落的天使不能？所以最后你看见借着教会，你看见说撒旦许多天使许多受造之物以为神办不到了，以为你看现在有的人就有的人说，今天神的儿女要四分五裂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看见吗？同样在一个聚会里面，大家还要分这个要分那个。那么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形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好像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如果神真的在我们中间，如果主的同在真的在我们中间，不是你的拣选，也不是我的拣选，弟兄姊妹。当然根据我的喜好，我喜欢和同受一样教育一样程度的人在一起，就是我的喜好，我希望和讲同样一样话的人在一起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主要把我们放在一起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什么时候如果你看见教会，问题根本就解决了。什么时候你看见教会，你看见说原来撒旦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撒旦总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分裂，总是在这种世界上要弄许许多的不同，但是教会不同。你看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，现在就知道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什么时候教会与基督站在一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结果，当教会完全顺服在基督底下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些背叛的天使就没有话说了，背叛的天使就羞羞惨惨，最后要被扔在火湖里面。但是不光是他们，连好的天使，其他的受造之物，哦，他们就明白了，神原来不光是有大能的，神也充满了智慧。我再说，如果神用他大能，当开始就把撒旦捏死的话，就没有今天，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事情非常的简单， 但是你显得出神的能力，你显不出显得出神的能力，但是你显不出神的智慧。现在你看见说，原来我们成为一出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教会今天圣灵所做的，借着万事互相效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非常背后充满了智慧，你看背后充满了许许多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神是借着教会给这个堕落的宇宙上一堂课。那么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的，这个就是神的旨意，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所以我在说，教会是一件太大的事。教会不是光是几个人在一起，教会应该是对付神的仇敌的。哪里有教会，你看见仇敌就要逃跑。所以这一点非常，哪里教会，哪里有教会，你看见吗？那里因为在神，在这里你看见说是没有一样东西进来，肉体不能进来，世界不能进来，自己不能进来，分门别类不能够进来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只有当教会圣灵借着他十字架在教会中能做完全的工作的时候，那最后你看见神的目的才能完全达到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什么？这个原来乃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他所定的旨意什么？就是教会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。那么你如果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？是基督与教会。那么既然是基督与教会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到了十四节，保罗他看见他所看见的太大了，所以他又在主父面前屈膝。那么这是他第二个大的祷告。那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？那这个祷告很重要。这个祷告弟兄姊妹和实行有关系，这个祷告和教会的实行有关系，这个祷告和这个旨意的实现有关系。如果神的旨意是基督，那么怎么样天上地上在基督里同归于尽，这个是怎么办得到的？如果在他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教会，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神，怎么让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？那弟兄姊妹，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知道两个祷告都是那条路。我们本来是在监狱里，我们本来困在自己里，我们怎么能与基督坐在天上？弟兄姊妹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乃是原来在，如果我们真认识神的话，我们不只认识神的恩召，我们不只认识神的，不只认识他的基业，而且我们也认识他向着我们所显何等浩大的能力，那个能力能把我们带到天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保罗两个祷告里面，我们就知道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，神的旨意最后是怎么实行的。所以你看第十六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灵很重要，圣灵不光是像一般人所想想在地上打滚，不，圣灵不光像一般人所说的他给我们能力，他的确给我们能力，没有错。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神旨意的完成，教会怎样能够完成神的旨意，乃是借着他的灵，那就是神的灵。那么如果没有圣灵，这些事办不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么这个神的灵做什么呢？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那么心里的力量在原文是叫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人都得刚强起来。保罗说，基督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基督都在我们里面。那保罗又祷告说，保罗又说，小子们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里面。你看见吗？当一个生命在母亲的肚子里面，我们可以说这个生命在母亲里面，但有一天呢，那个生命要成形在母亲的里面。但是现在不是，不光是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不光是基督的生命要成形在我们里面，而且你看要长大成人，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就能刚强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里面不光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光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 不光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而且基督长大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是里面的人，这个里面的人呢要刚强起来。那如果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那结果基督就因着你们的信就住在你们的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那么基督根据圣经住在圣灵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但是现在说住在你们的心里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这个心啊，在圣经里面是包括我们的心思，包括我们的心智，包括我们的心情，包括我们魂的一部分，然后再加上什么？再加上良心里面的，再加上这个灵里面的良心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心是什么？心是良心再加上我们的魂，这个加在一起叫做心。那么基督本来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良心是灵的部分，但是现在居然能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可见呢，基督的生命不光是在灵里面，而从灵里面冲破，能够占有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所以呢，他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。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他现在可以管理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他可以管理我们这个人。圣灵不光是住在我们的圣灵里，现在他从圣灵里面一直能够扩展到我们的魂，扩展到我们整个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许多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来说的。所以明白吗？但是不止如此，这是指着我们在神里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爱心啊就有个根基了，我们的爱心就有根基了。那么下面十八节，得能力和众圣徒一同明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秘诀了。我们每个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，长大成人，不错。而现在在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现在基督不只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基督也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能够得着我们这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最后的目的？不是，因为这里讲教会，因为神的旨意乃是借着教会，要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太个人主义了，个人是开始，个人是起点，但是个人永远不是终点。个人是起点，但是下面说要合并得能力和众圣徒一同明白。所以可见你一个人不能明白，你虽然爱心有根有基，但是你也不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弟兄姊妹，要明白基督的爱一个人是不行的，要同众圣徒一同明白。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是我们不光一个人长大，不光我们有基督的温柔，他有基督的谦卑，他有基督的忍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和众圣徒一起才可以的。当你和众圣徒在一起，这就是教会；和众圣徒在一起，这就是教会。做什么呢？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基督的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，宇宙就是长阔高深所包括。何等的长，何等的阔，何等深，这就是这个宇宙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爱到底有多大？基督的爱到底有多大？我们测不见底的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，我们一个人不能明白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而他丰满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的爱。所以当他把他爱放在基督身体里面，你才知道说我们的器皿太小了，我们每一个人所装的爱是一点点，但如果我们真的要经历爱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是需要整个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用个很小的器皿，我们希望能把海水能把它舀一点出来，舀一点出来，但你所舀的不过是一点点，这是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基督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让你这一桶水，让他这一桶水通通也倒在海洋里面，你就消失在海洋里面，你看你需要整个的海洋那个大的器皿，能够知道这个海到底有多，这个海到底有多阔有多深。所以第十九节说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 神一切所充满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爱，充满了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是说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，都在基督有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的丰满是在基督里，基督的丰满是在教会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，心是没有在我们里面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你看见吗？需要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就是说里面人刚强出来什么意思？就是叫我们里面复活的能力爆发出来，叫我们升天的能力爆发出来。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，那个大力是什么大力？就是第一章末了所讲的复活的能力和升天的能力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不可能在现在你自己的课程里面，我们不可能在沮丧，不可能在 depression， 不可能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的，不是一点点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等到神的旨意达到的时候，是完完全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，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在天上，教会怎样在天上，他把我们带到神永远的旨意。感谢主，神在他自己里面的旨意是基督，在基督里面的旨意是教会，所以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与教会。那么到底这件事怎么能办得到呢？是圣灵做的。圣灵要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叫那个复活和升天的能力从我们身上爆发出来。而只有那个能力，那么神借着这个运行在我们里面那个能力，能够成就一切，能够成就他自己永远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那么，你看见保罗所看见的，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过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结束以前，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这一章、这三章，因为一个字就把这三章全部把它提起来了。那么那个字是哪一个字呢？就是第二章第六节。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个坐 sit， 坐在天上。所以如果坐在天上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你这是教会的地位。你坐在天上，你就知道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用一个字要把以弗所第一章到第三章把它囊括起来的话，就是坐这个字。然后呢，你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有另外一个字，那个字呢，就是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个行事在原文是 walk， 行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walk。所以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，你看有一个很大的字来包括它的，那就是做。然后呢，最后第六章第十节一直到末了，那就是站。那这个我想第十四节，所以要站稳了，要站稳了。所以这里很要站稳了。那么所以还有这个前面说站立得住，那么这个 stand 是另外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很清楚很清楚，简单的来说，以弗所是分了两大段，前面三章是一段是讲理论的，后面三章是讲实行的。前面三章是启示，后面三章呢是启示的结果。那么在后面三章里面有两个字控制，有两个字就涵盖了后面的这个三章，那一个是行，还有一个就是站。所以基督徒不要忘记是从做开始的，行是用我们全身的力量， 那么做呢，是把我们的身体投靠在另外一个力量上，让身体来支持我们的力量。那么基督徒永远是从做开始，到行，然后到站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整本的以弗所书。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够把这个再把它看清楚一下。那么从第三章以后，我提醒弟兄姊妹讲到实行的时候，讲到实行的时候，你看见没？教会什么呢？教会我们是第一是基督的身体，第二他是个新人，第三呢是神的家，永远是这三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就讲到身体，就讲到这个身体的实行，然后十七节一直到这个三十二节，那就讲那个新人，然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讲到二十节，那个很明显讲到神的家，总是这三方面，总是这三方面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讲的夫妻，讲的父母，讲到仆人，那么讲的夫妻的时候也讲到身体，然后呢讲的父母的时候明明讲到家，然后讲的仆人的时候呢明明讲到新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你看见保罗一直没有离开他们思想的主要那条线，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是属天的，那他是个新人，他是就是说神借着教会要发表看不见的基督，让基督的荣美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还有呢，教会乃是神的家，所以等到实行的时候，那么讲到基督的身体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过身体的生活呢？那么这个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，然后呢，第四章的下半段十七节到32节，就是给我们看那个新人，很清楚那个新人。然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21节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家，给我们看那个家。那么然后呢，很明显的又用这个保罗运用我们家庭里面的三方面，一面讲到夫妻，一面讲到父母，一面讲到主人跟仆人，那么又是涵盖三方面。那讲的夫妻的时候很明显讲的身体，你看见吗？如同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很明显那里讲的身体。那么然后呢，父母很明显的是讲的家，然后主人跟仆人呢很明显又是讲的那个新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圣灵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思想，然后到最后第十节，第六章十节以后，当然讲的属灵征战。那么第二章给我们看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在空中呢有这个掌权者，有管辖者一万世界，还有天空属灵气的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属灵的征战，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地位，需要有属灵的征战。所以这个是很，那么怎么征战呢？那个秘诀就是战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以弗所书是做、行和站。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心说话。我们为着你的话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像这样的一本书，你竟然为我们解开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感谢、爱戴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祷告，现在我们要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我们谢谢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
Okay.
我们。